那今天是这个弟兄团契啊，那牧师不在，知名长老也不在，所以今天由我来分享哦。那各位，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一个事情，就是这几个月呢，我们都越来越接受了哈，一点就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设计啊，他的一个从创立世界开始呢，其实他就设计，或者是说他就命定弟兄们呢，或者是男的是要做带领者所以这个带领者的意思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管家。所以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直接的带领，而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作为一个代表来带领。但是我们也面对到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人类已经堕落了。所以在这个堕落的之中呢，我们的带领的一个能力其实已经有赋予一些的自我自私，甚至有一点扭曲，甚至有责怪。但是在基督里面，他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越来越在我们的情感上我们能够保得住，有一点节制。然后就算是知道有问题有难处有缺陷，我们能够有盼望能够纠正过来。所以最后呢，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其实我们仰望到的就是基督本身那这个完美的一个领袖就是耶稣基督了。他在亚当失败的情况，他就是做了第二个的亚当。所以各位，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才是真正的领袖所以通过上几次的一个领袖的这个形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一个领袖不是单单只是就是带领，不是霸权是保护，那各位我们就会明白，领袖其实就是一个牧者那牧者是什么意思呢？牧者就是他关心他的跟随者，然后那个他的关心这个跟随者的时候，他也关心关注的东西就是到底有没有良善的事情。所以真正的牧者呢，真正的领袖呢，不是暴君，而且我跟大家说，暴君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怎样关心不知道怎样带着平衡的心怎样带着真理又有爱心又有智慧，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停在那里然后远避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成为了暴君暴君不是一个你去主动主动的事情，有时候不主动然后有一天就爆炸了就变成暴君了。所以各位，我们是人，所以是有限的，而且呢，人已经在罪恶里面了，所以已经有罪性了。那我们人怎样跟怎样学习做领袖呢？我们要跟谁学做领袖？如果我们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学习做领袖的话，或者来学习怎样做牧者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这个带领能力呢，应该是跟教育，应该是跟效力，或者是跟怎样平衡就是有没有多少的一个成功，会说话等等这个方面来看，到底有没有做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样看的话呢，我们就学不到不能完全学。这个就好像一个不完整的一个手册一个不完整的手册，然后你要学的时候，你越学越乱所以领袖们呢比如说如果是弟兄弟兄如果被其他的人就阴影着然后有一些人比较擅长的，然后我们没有这样擅长，甚至包括姐妹们可能有一些姐妹他们的一些的性格，还有一些的他们一些做事的方面比弟兄强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 就能够做带领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带领能力，我们的技巧，我们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其实带领其实不是一个要成为一个最有能力的，带领的一个妙就在于你能够为真理有的时候，所以你怎样负起这个责任？ 来带领另外一个人，我这样说，比如说我们认识这个创世纪三章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人已经堕落了，那做带领者的意思呢，就是你知道有堕落了，你知道有这个堕落，所以你不要跟这个堕落、跟这个罪恶一起走下去，你知道你在这个方面你要走出来，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负一个责任，这个就叫。 这个就叫做一个带领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去哪里得这个定义呢？其实真领袖就是从神为牧者来学的，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所以良善本身呢，不是一个我们能够描述的。良善，谁是良善的？什么是良善的？只有一。 位，他是良善的，只有一位，他是良善的，只有他神，他定义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爱，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带领权，什么是领导能力，这些都不是一个定义来的，而是一个位格，上帝本身就是那个定义，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时候，他说，我们人是被上帝的形象造的。 这个换一句话说，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是要反映出上帝的性情，所以上帝的性情本身就是那个标准，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要反映上帝的生命，而且以弗所书五章一节那里也说，我们应当效法，我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上帝命令我们要效法神。 所以各位，换一句话说呢，我们的道德水准，我们应该要怎样带领，其实就是要回到上帝本身，他怎样说，怎样定义，上帝本身是怎样的，我们就知道怎样带领了。所以另外，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看耶稣基督怎样牺牲性的爱，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了。 所以这个学习带领的一个能力呢，是源于上帝为牧者的。所以我们看一看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呢，是一个给，好像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会得到一个，不只是一个安慰，你被坚固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牧者。 有一位神，他就是你的牧者，所以你能够自信起来，你能够有信心起来，信心在于哪里？不是在于自己，不是自己有多少能力，乃是因为有主。所以各位，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呢，有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五节到第六节，一到四节呢，讲到上帝本身是牧者。 但是第五到第六节呢，有一个微妙，有一点转变。他讲到上帝是一个家主，等一下我们一起看。所以因为讲到家主的意思，就是好像有一个受欢迎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其中，在上帝的一个关怀看顾之下，我们能够。 自由的一个活动，所以上帝是牧者，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说，上帝本身他 接入他原来就是一个很温柔也信实的啊，也一直忠心的，尽管我们人不忠心，他一直忠心的一个一个亲近的来看顾着啊。所以这个牧者的一个形象啊，为什么大卫写的这个诗篇呢？因为他在要做一个王的时候啊，君王的时候，他正在放牧养羊群，所以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很亲很个人的一个感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所以大卫还没有真正的去牧养人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经历到什么是被牧养，原来上帝就是牧者。所以各位，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先被上帝牧养，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做一个牧养者啊。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自己亲自的尝到主的恩惠，我们也很难去带领人、牧养人、帮助人、关心人。所以在这个节奏很快的一个现代生活有很多的需求啊，截止日期啊，不断的一个拼命要做的事情啊，有时候很不容易做的就是独立行的一个事情。因为做领袖呢是需要采取主动的啊，所以但是很多人呢都会想啊，自己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安排，靠自己的一个掌权啊，控制权。但是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是要依靠神啊，思考上帝的一个牧养带领，然后经过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看到羊群，看到自己的家人，看到自己跟从者，然后为他们思考，为他们祷告，开始留意他们，然后才主动的关心。所以那时候需要关心的时候他才出现哈。所以而且呢，做一个牧养带领者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自己扛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是一个代表啊，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所以我们学习做一个牧者呢，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看上帝怎样一步一步的关怀我们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我们看这个经文，有第一个讲到的是供应，我必不知缺乏，有青草地，有安息的水边，对不对？所以日常的供应有讲到食物，讲到水，讲到休息，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供应的话，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跟从着我们家人的他们的挣扎，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这个整个新加坡环境是最讲钱的，钱经济方面的一个安稳，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当我们要关心的时候，也不会少过少看这个部分。他领我到安息水边，对不对？他领我，这个是讲到引导所以我们在要做决定方面家人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些约束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都是要有一个一直要往上爬嘛，对不对？所以可能我们那时候就是要注意要注意。各位，我们帮助，我们引导，不是让大家不要想我们越帮他们越笨他们越不会做，他们越依靠我们。其实上帝的引导不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教导甚至有指示，有纠正这个是讲什么？就是把怎样在他们的决策中讲出需要依靠神的那个部分然后恢复呢？恢复他使我的灵苏醒所以人都有跌倒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羊群带领者就是家人们，如果他们有一点失落，太过疲惫那时候我们叫他们苏醒，是用什么？再一次给他们有食物、有水、有休息，所以有供应的这个方面的，对不对？ 还有保护，使你的幽谷、你的脏、你的肝、因为家人们可能有时候也会遇到危险、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们有难处的时候，做带领的人有时候是要安静的承受，所以需要有耐心的、那个脏是为了什么、脏是为了要、赶掉那个野动物，对不对、那个肝呢就是为了要带领这个羊群，所以在艰难的一个时期中呢要出现、所以一个牧人呢是跟着他的羊群很靠近的走的、那不是只是给点子、你应该怎样做那样做而已，是用榜样、你活出榜样，你给榜样的时候其实是跟是一个很亲自教导的一种功课来的、是一种很轻的一个补上去。然后第二讲到家族第五到第六节、这里呢其实有关系到建立并将安全、还有这个归属感带入整个家。我给大家一个感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OK， 大家要想，我们所带领的人呢，是跟我们一样，他们不是机器人，我们也不是机器人，对不对？他们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他们也有脾气、我们也有，对不对？所以带领不能够靠专制啊。不可以靠暴君、这样的方式的，比如说、我们 call 那个 people、就是把人、讲太过会讲话、最近我就发现我不太会讲话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好东西来的，如果太会讲、我的妻子完蛋了、太会讲什么都会讲 every corner 每一个角落头都讲到底、他完了、有些东西我没有比他会讲，我发现、原来有神的美意，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跟口才有关系，带领不一定跟口才有关系，然后有时候也是要给人一个方向，如果不给人方向其实也是一种专制，就是有一点欺负、所以各位我们讲我们要学习做领袖，在这个做家族这个方面是怎样的呢、第五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家族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在古代近东的一个背景之下的、情况呢、在那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来到你家、的时候、你会怎样，就是他们在你的保护之下，你欢迎他们，你尊重他们，对不对？你给他们一个房间，然后你给他们食物吃、所以他们、如果有仇敌的话在你家是安全的、各位会感觉这个吗？所以不只是第一到第四节、做一个带领者给人、就是很细的一个关怀，这个第五第六节呢是我们要注意到他们这些羊群有没有一种的、被接纳的一种安全感、然后有一个归属感，这个不是你能够做的、你要去观察的，他在你的家真的安全吗？在你的带领之下真的感受到被尊重吗？他有没有变成一个、慢慢变成一个好像自己没有越来好像越来越尊贵、不要在你的带领下、越来越自卑，这个就不是好的带领者了，不是好的牧羊者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你看在这里第五第六节要说的是人知道他们被保护、所以你看我在我的敌人面前、怎样、在我的敌人摆设宴席，所以人知道、羊群知道他们被接纳被尊荣，你看被欢迎在摆设宴席，然后呢有一个被、被高抹、被高抹被油高抹，他们也经历丰富的、没有缺乏的，而且福杯满溢，对不对？福杯满盈，然后呢 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你看，给人的关系是持久的关系，所以这个家就是好像一个永远的家。你看，我们在上帝牧者的面前，我们领受的时候，我能够永远远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对不对？能够安息着啊。所以各位，带领的能力呢，就是让人有一个空间啊，然后他们能够安息，他们知道可以长久啊，都被接纳有保障。所以各位在，而且各位，我们的新加坡社会啊，是很一直讲你要表现自己，你要自己赚取赢得你自己的一个地位。但是我们带领的时候不是这样，带领的时候是要告诉他们，我们是要用心来表示。有时候我们话没有办法，我们用心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感觉到他们属于这家，他们属于我所带领的啊。所以因为也不是我们给的，因为我们都在上帝的关怀下，所以他们如果也看得到他们受保护啊，受关怀，然后他们能够安息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肯定啊，我们做牧者的那个心是越来越对了。但是各位，如果一个牧者不是一个暴君的话，他一定，大家就会发现啊，这个需要好多的一个智慧，对不对？好多的平衡，好多的智慧，不是这么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先想，可能我们就会想，哎呀，我要智慧，长老不没有智慧，不是啊，长老没有智慧，怎么样去找那个智慧？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方法出来。所以我们看一看多一个经文，诗篇78篇72节，这里说正直啊，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那这个经文很奇妙啊，大卫呢，他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忠心的君王，然后讲到这个整个78篇的时候啊，那讲到上帝的公义还有怜悯啊，信心还有顺服，然后讲到在啊，上帝在埃及里啊带领以色列的那个忠心的带领的时候，最后一节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结论。的确智慧很需要，但是他就会发现正直在这个技巧方面啊在先。不是说技巧智慧不重要，是说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常常忘记的东西就是正直。 OK， 所以大卫有一个牧羊的心的时候，他能够辨别邪恶的心。 OK， 各位，不管怎样，我们在人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喜欢聪明的东西，有智慧的东西，但是学历啊、效率啊、执行的一个能力啊，还有那个果效有没有啊，有没有优化，有没有成功，这些东西我们人人都会看。但是圣经反而将正直的心放在这个智慧之前啊，妙就在这里哈。所以因为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在智力、组织和成就的话，那我们这个牧羊的心啊，马上是不见掉的。大家会不会发现啊，马上不见掉的。其实教会需要的不是一个聪明智慧的有见识的人先，乃是一个有正直的也忠心的一个牧者啊。所以因为那个性情本身更重要，更为基础。正直的心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人在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还是会选择不会在你的工作上偷工减料，那言语还有行为都会一致，就算是有点不舒服的情况啊出现了，你也不会妥协啊，你会谦卑啊，不要随随便便就是啊有情绪起来啊，因为情绪就是我们不要谦卑了嘛啊，我们要快啊，所以我们用言调和就是这样啊。所以各位，好像这样的，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突然间拿出一个电筒开最亮的 来指引人，人马上瞎嘛，对不对？看不到，因为太亮了，一下子。如果你是一个牧者，你会慢慢的打开那个灯，慢慢来，因为慢慢给人适应，然后你才可以引导他们。灯就如真理一样，正直这个方面，所以这个智慧是你为了那个正直要教导公义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就渐渐的把那个光带出来，这个是一个智慧。所以我们不要怕冲突怕失去面子然后怕承担后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做那个创世纪三章明白那个创世纪三章的那个问题的那个责任了。所以一个真牧者呢，他是为了要保护羊群，所以当然的他是会讨厌那个会害他的羊群的，就是什么，就是罪恶，就是黑暗就是不对的东西。所以我这样说，当我发现一个最好的一个帮助我们要怎样去牧养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什么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只有说你要说爱，你要说实话然后你怕人的一个反应，所以你尽量温柔，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考虑到很客观的情况，然后把那个客观的情况讲，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人不会感受到你为着他的关心来处理事情，你总是因为你的情况环境的情况大家的情况，但是你没有为了他所以我也慢慢发现，其实这个怎样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呢？就是换一句话说，我们一定要连到这个大局这个方面是怎样对他来说更重要。我们不要先想整个局面大家想如果说我讲一两次骗话可能开始是帮助他，但是你想长久的时候其实不是在帮助他，对不对？你不是在真的帮助他，他不会学到什么叫做事实真理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是这个一回事，对不对？所以为了他的情况你要把事实说，但是说是个事实的时候也不是为了事实而说事实，为了爱他因为他需要事实，所以来解释，来把整个事情解释成为什么他需要这个事情。所以因为各位有时候面对那个话题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我们就会觉得说撑不下去了，事情太复杂太过难带，然后讲了也没有太多的用所以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就逃避算了，不讲了，带不了了，或者是说哎呀妥协啦为了和平不讲太多但是永远也不讲不讲太多开始也可以的，但是永远不讲然后呢也有时候呢就选择控制不要给事情乱糟，但乱起来，但是事情不是只有这样的执行嘛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责任，不能够放弃真理，也不能够取代上帝的位置，所以上帝怎样我们其实要跟着 OK。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牧者的责任的话就有问题了OK。 那么我们看多一个然后就完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所有的领袖甚至包括大卫君王都失败了我们从哪里方面，他在别是把方面犯人经营他失败了所以然后以西结34章其实有关系到这个约翰福音10章10到11节什么叫做好牧人，什么是不好的牧人原来只有基督是好牧人，他 他用牺牲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呢，他牧养，他是有完全的心，完全的公义，完美的一个牧者为羊舍命。各位，然后呢，他不仅仅是带领羊群，他还为他们而死。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为了什么这么重要，值得他为了羊群而死呢？所以首先就是他知道不好的羊群不好的牧者，假牧者是更加糟糕的，所以他为羊舍命是为了要告诉他们把他们注意，叫他们注意不要走错了，我是为你牺牲的，这样子来告诉他们你不要去跟从假牧者。 OK， 因为他们是偷窃杀害毁坏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义而死的所以既然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可能爱那不可能不很罪恶嘛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到有时候我们很难对峙对峙一些真实情况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还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恨恶邪恶，很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开不了口，所以我们在压力之下我们会放松，我们就停住当然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但是我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回到原点没有挣扎停止征战所以但是耶稣基督也没有仅仅就是他就是舍命来除掉邪恶，他是为了什么？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所以真正的带领呢，从基督的榜样来看，他不是要从人得到益处，他是要给人益处，给人生命。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要羊群得生命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的是为了他们的好，他们的幸福呢？好像这样，如果你是父亲，如果我们是父亲的话，如果孩子比我们有一天更好、更强、更有智慧、更加有技能，我们会怎样？我们更加开心的，对不对？所以一样的，牧者呢，我们在工作场合里面，不是要用别人，是利用人。我们得的恩赐，我们就服侍，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属于个人的，不一样的。然后每一个这样的，整个团队才能够前进。在家中呢，带领权不是说你要霸权你听我的就这样每次都这样乃是一个牺牲性的一个服侍，因为他们是家人，他们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在教会中呢，带领不一定是要给人看见而是一种责任所以上帝给恩赐是很丰富的所以那基督怎么样给生命呢给别人好处呢？他用一个方法就是为羊舍命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给出去但是我要问一个东西，那羊群是谁？我为羊舍命，这里羊群是谁？这里羊群是被神拣选的人对不对所以那各位，如果这些羊群是被拣选的，可能我们就会问，我怎么知道那个后果？我又不是拣选他们的对不对？我为什么我要做一些我不确定的东西所以那可能我们有很多理由，很有难处，可能等等但是 各位，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呢，就是说，带领的能力呢，就是要给出生命，就是舍命。我这样说哈，如果我们没有一直在这个方面操练，把我们的好像舍命，如果没有一直想要舍命，能够有一，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一直在这个方面来操练被塑造，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我们可能不会平衡的。大家会理解吗？因为我们已经被罪恶，我们已经在堕落里面了。如果我们没有学耶稣基督舍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平衡。就算是我们的家人配偶听了我们的话，他们也未必得到真正的平衡的带领。我们真正像基督有带领的时候，一直在那方面被塑造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他们舍命。舍命就是舍命的意思，就是把你的生命的一切要给他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想到结果，给了好像也没有用。但是我们不是要想到那个结果，我们的责任是要像耶稣基督。当我们越来越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平衡才一直被恢复过来。因为带领真的是一个平衡来的。你平衡的讲话，你平衡的给意见，你平衡的执行事情，人家才会有一个安全，才会能够听，一个一个的走下去。所以一个真正有权柄，那个权柄是怎样来的？其实是接着一个牺牲舍命而来的，不是接着控制而来的。所以虽然耶稣基督他有一切的权柄，但是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榜样，他用他的生命，他舍命来得到权柄。所以这个是旧约呢也没有那么的明显来讲的。OK， 所以各位，因为带领的我们都是带领者啊，弟兄都是带领者，但是那个带领的这个能力的显现呢，是需要时间被塑造出来的，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那个智慧啊，还有那个责任感，然后那个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然后有多一点的耐心，失败了另外一天再起来，再执行，再尝试，坚忍下去。这个不是一天一朝一夕的事情来的，是需要塑造的。但是这个塑造呢，不是看你的那个果效。我再说一次，是因为你愿意被耶稣基督他的舍命的带领的方式来被塑造。这样的时候为是真理牺牲这个事情，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整个的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才会被平衡过来。所以那时候呢我们这个心啊，这个牧者的心，因为人要看的就是你的里面的，他怎样看你的里面，看不到的，都是通过我们好多好多的言语行为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就看越来越可以相信，而且那时候你也不会对自己的带领有疑惑，你会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也不是从你自己要的，是真的被赋予起来的。那时候我们就会生出果子。